因為中讀經文的時間，今天所中讀的經文是記載在以但以理書十章一節至到十一章一節。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顯給稱為白提沙撒的但以理，這事是真的，是指著大爭戰。但以理通達這事，明白這異象。當那時，我但以理悲傷了三個七日，美味我沒有吃，酒肉沒有入我的口，也沒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滿了三個七日。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希底結大河邊，舉目觀看，見有一人身穿細麻衣，腰束烏髮正金帶，他身體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腳如光明的銅，說話的聲好如像大眾的聲音。這異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見，同著我的人沒有看見，他們卻大大戰驚，逃跑隱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見了這大異象，更便渾身無力，面貌失色，毫無氣息。我卻聽見他說話的聲音，一聽見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撐微起。他對我說：大蒙愛眷愛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與你所說的話，只管站起來，因為我現在奉差遣來到你這裡。他對我說這話，我便戰戰兢兢地立起來。他就說：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為從你第一日專心求明白將來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語已蒙應允。我是因你的言語而來，但波斯國的魔君阻攔了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軍中的一位米迦勒來幫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諸王那裡。現在我來要使你明白本國之民日後必遭遇的事，因為這異象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他向我這樣說，我就臉面在朝地，啞口無聲。不料有一位匠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開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說：我主啊，因見你這異象，我大大受苦，毫無氣力。我主的仆人能怎樣與我主說話呢？我一見異象就渾身無力，毫無氣息。有一位形象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說：大蒙眷愛的人啊，不要惧怕，願平安，願你平安，你總要堅強。他一向我說話，我便覺得有力量，說：我主請說，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說：你知道我為何來見你嗎？現在我要回去與波斯的魔君爭戰，我去後希臘的魔君便來，但我要將那錄在真確書上的事告訴你。除了你們的大軍米迦勒之外，沒有幫助我 抵擋這兩魔君的。又說當馬代王大利烏元年，我曾起來輔助米迦勒，使他堅強。聖經讀畢，現在是講宣講主道的時間。我們很高興有施主夏牧師在我們當中分享神的信息。今天的講題是靈界爭戰，現在請施牧師。
早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我們都是很關注股市的漲落、工作的壓力、家庭的瑣事、 AI 的運用、身體的健康。我們習慣用肉眼去觀察這個世界，並且根據所見的現象來做反應。仍然聖經向我們揭示一個更加宏大的現實，肉眼即是看見的物質的世界的背後，正在進行一場的屬靈爭戰。但以利書第十章讓我們看見這場看不到的爭戰，透過但以利的禱告經歷，讓我們去學習認識靈界的爭戰。這一段的經文我會分三個的段落跟大家來分享。第一，禱告是屬靈的爭戰，一至十四節。第二，是軟弱的時候神賜力量，十五到十九節，歷史當中的神掌權。我們從十章的二十節到十一章的第一節，讓我們先來看第一個的屬靈禱告，就是屬靈的爭戰。在第一節裡面，我們看到上一章我們講到古列王建烈，這裡講古列王第三年，即是過多兩年的時間。但以利又領受了異象，這個異象是記載在第十到十二章的異象。這個第十章是可以說是異象的引言，但以利已經85歲，仲在當中去服侍。我們看到最後這個異象是指著大爭戰，這個的大爭戰就是屬靈的爭戰，記載讓我們可以去明白的。這個的異象的令到但以理悲傷了3個7日，即是等於21日。雖然被掳的人歸回，開始重建聖殿，但是不是幾耐，遭受到撒瑪利亞人的攔阻，上報官員毀謗，工程就停低落嚟，令到佢覺得憂傷。今日我唔知道你憂傷嗎？通常我們都是為了自己，一是家人的健康，孩子的不聽話，夫婦的不和而哀傷。我們從這裡看到但以理因為神的聖殿的建造不起來而覺得憂傷，他為了被掳歸回者來禱告，為什麼停工了？他人恐巴比倫，他的心卻恐神的家中，憂傷了3個7日，21日幾長的時間。這21日美味他沒有吃，酒肉沒有入他的口，他不用油抹身。當時因為水不多，所以用油是來潔淨自己的。另外呢，因為中東的地方天氣都乾燥，所以抹油是日常的一個動作，他悲傷到日常的動作都做不到，直到21日，表明他是半禁食21日，為神的國迫切的去禱告，得到神的啟示。我們從第4節到第6節看到 嗰陣時係正月嘅二十四日，表明佢從正月嘅三日開始祈禱，到二十四日去明白神嘅心。我哋睇到佢個人身穿細麻衣，腰束烏髮，黃色嘅褸係金色嘅。黃色的腰帶一般是黃先會佩戴的、這個精金帶，身體如水沖浴，半透明的水沖浴的身體，他面是閃電，眼光很光的，眼目呢都是火把，手臂和腳呢好像明亮，就不是瓦色的銅感。所以我們看到最漂亮的材料都在這個異象的人身上，他講說話好像眾人的聲音有迴響的，這個和、這個啟示錄的第一章十三到十五節講到，燈台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腰間出著金帶，他的頭髮雞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腳好似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所以跟啟示錄這一段的記載幾相似的，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向他顯現，我們看一看他的反應。我哋从第七到第九节，但以你睇到呢一个嘅异象，其他人睇唔到嘅，因为感受到嗰股好大嘅能力，所以大家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得翻但以你一个人，因住呢个极大嘅异象，佢浑身无力啊，苦伏恐地。沉沉的睡著了，靈性美好的但以理都沒辦法接受這個啟示，除非是上帝的大憐憫，他的大能托住，沒有人可以明白神的啟示。今天我們可以讀得懂領受聖經是神的恩典和憐憫。我哋由第十到十一节又睇到天使按手喺佢身上，呢一个系佢经历第一次嘅触摸。呢个天使触摸喺但以理嘅身上，令到佢嘅手脚微微嘅起嚟。天使安慰佢：你系大蒙眷爱嘅，因住神嘅怜悯、神嘅启示，令到你明白要赐下的异象，因此你当起来差遣，我奉差遣到这里。天使呢是透过神的大能力赐给这个但以理，安慰但以理，他是蒙眷爱的，额外的神的怜悯，让他去明白回应神自己的说话。跟住他就解释，他原来他有波斯帝国的魔棍拦阻了他二十一日。这句说话揭示了一场看不到的属灵的争战，撒旦派使者捣乱人的信仰道德，让人没办法去跟随主。魔君不想将重点重要的信息传给但以理，天使的魔君不是指导人间的君王，而是背后操纵波斯政权，抵挡神的邪恶的灵界的势力。我们看到但以理在地上祷告，天使的真战就开始，他遭受到灵界敌人的拦阻，突然间有米迦勒。这个的米迦勒呢，在十二章的一节里面，我们看到米迦勒都是来帮助。米迦勒是保护以色列的天使长， 嚟幫助佢，可以同但以理講説話，令到你明白本國之民後來必遭遇嘅事，就係君父末日嘅事。最關鍵嘅係孔十二節，佢天使叫但以理，你唔使驚，因為你第一日禱告已經蒙應允啦，蒙神回應咗。惡者係要破壞上帝嘅計劃，屬靈嘅爭戰延遲咗21日。關於靈界嘅爭戰，我哋知道嘅係好有限。神將部分隱藏喺奧秘當中，我哋由啟示錄入邊睇得到，敵基督將要以地上嘅帝國結盟。大淫婦透過經濟的強權建立抵擋真理體系，國際的組織要破壞神的計劃，背後是有這個的邪靈的工作。所以讓我們不要輕看今天的政治情緒、社會風氣，以為這個的世風日下，人心不顧，包含今日性別的混亂，人抵擋真理，將它相對化、感官化，以容忍為最高的這個美德。你抵擋真福音的真理，抗拒上帝的計劃，背後其實有屬靈的靈界的勢力。因為有墮落的天使，就是魔鬼，他令世人繼續的被引誘去犯罪，最終跟神沒有關係。這個就是聖經所說的象，因為我們人有自由意志，在你和我的生命當中仍然有很多的性格、很多的罪需要去面對的，唯有神才可以改變人。沒有神介入的生命，商人是不需要本的，道德是極之差。這個就是魔鬼的作為，連屬主的人被屬世的誘惑。有一個做核數師已婚的弟兄，他這樣分享，疫情的期間他去到中國做生意而被隔離9個月，他沒辦法回家。有幾個的朋友都是面對家庭問題而流離婚，9個月沒辦法去抵擋那些誘惑。那弟兄他就說他感恩，因為他是基督徒，透過網上被牧養、被教導、被提醒，透過禱告去打勝這一場的屬靈的爭戰。所以他說不要抱著悠閒的心態，才可以保住自己的婚姻。這個正如保羅所說的，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所以我們要加入這一場的屬靈的爭戰，警醒的為國家、社會、家庭、教會迫切的去禱告，特別為年輕人的年青人祈禱，因為他們面對生理、心理的轉變，有很多的試探，需要我們為他們祈禱，免得陷入魔鬼的圈套。以弗所書第6:11-12講到，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我們並不是以屬血氣的爭戰，乃是以執政的掌權力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以及那天空属灵的恶魔争战。所以我们的祷告其实神从未忽略的。有时我们以为延迟，这个正是属灵争战的一个信号。我们的祷告要坚持。我们孔十四节里面看到，现在天使的启示是关乎未来选民未来的事，是关乎未来的日子，要向着末日的事。天使极挥挥着极大的气力，胜过魔君的势力，先可以将启示带给但以理。因为这个启示关乎人可以明白，即可以关乎人可以认识神，关乎人不可以得胜的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关键。今天我们明白全讲神自己的说话需要靠神的大能，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没人可以认识神。所以我们要迫切地去祷告，为我们的福音部，为我们的差传，为我们每一个人宣讲福音来祈祷，求神启示今天的神的仆人，感动教会子民可以认识神，得着神自己的说话。这个是天使启示的目的，都是耶稣设立教会的目的。第二方面，我们来看下软弱的时候神怎样赐能力。在这个十五到十八节里面，当他领事启示之后，但以理再一次无能力，面伏于地，哑口无言，这个意思就是没办法讲说话。这个时候有一位好似人第二次的觸摸但以理的嘴唇，觸摸他的嘴唇，令到他可以讲说话。他说，我主啊，因着这个异象，我受苦无力量，好像我这么卑微无能力的人，怎可以跟我讲说话呢？浑身无力，毫无气力。天使再一次觸摸但以理，令到他有能力。我们看到但以理因为这个荣耀的异象而软弱无力，神差天使三次的触摸他，是他可以站立，可以开口讲说话，可以刚强有力量。所以我们在祷告服侍人的过程，我们人生都有软弱的时刻。今年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一年。我即是 开始的时候我搬屋，跟着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跟着七至十二月要代主任牧师的职务，直到上个星期会有大会之后，我已经疲累不堪。周二我对着一班嘅与崇拜嘅同工讲预讲呢一篇嘅信息之前，我开口我话：现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疲累。感谢神，神就系亲自嘅眷顾。我经历上帝施恩加力俾我，去更新去启示我嘅思维。在即晚星期二晚上，我们有执事的这个的接交的晚餐当中，令我觉得很惊讶的是，原来我重新回来玩堂侍奉了十年，我都不知道回来十年，我都不知道。同工就给我录制了一个差不多二十分钟的视频，今天不放得给你们看。OK， 令我感动万分。原来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都是影响建立着生命。 上帝在我最疲累的时刻给我鼓励。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我们文言，你看这个 Pastor Luke,Reverend Luke 送给我一个的礼物，我不知道是什么。哦，原来是我最喜欢的那只狗，跟我死了的那只狗很相似。啊，这一些的动作都是影响着 uplift, 即是提升我的生命。上帝在我最疲倦的时刻给我鼓励，让我知道在主里面的劳苦并不是徒然的，让我去继续的去完成上帝托付给我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十九节，使者重复的再跟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在征战当中，神总是先给我们身份的确认是蒙爱的，之后就赐下平安和刚强，加力量给我们。神的话语本身赋予生命，使人刚强有能力。所以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会好像但以理一样感到恐惧、软弱、无力，但得胜的秘诀不在于我们自己有几咁刚强，而是在于接受从神而来的那份的触摸、安慰的说话。当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同神讲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由软弱变为刚强有能力，重新站立起来。我真是亲自的经历到事主必蒙福的恩典，软弱当中他是不断的赐能力给我们这个的主。所以第三方面，历史在神掌权当中。我们看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和十一章的第一节，天使表达他来的目的是要传导重要的信息，不单止是波斯后面的魔棍要阻止但以理领受上帝带给人大有盼望信心的预言和启示。希腊的魔棍都不愿意让但以理领受这个让人充满安慰同在力量的预言，因此希列后面的魔棍都要起力，这个令到天使长震战，意愿未来继续的有属灵的震战。这个世界的背后是魔鬼撒旦的势力，他们有能力驾驶攻击神的子民，抵挡神的计划。波斯希列背后有黑暗的权势来掌管，但是神都是掌管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已经将所有的历史记录在真确书上。最终神掌管一切，包括整个历史的走向，神早已计划了，神已经允许魔君是有阻挡，但是最终他要毁灭魔君，为自己的子民征战。所以我们不要 看世界的表面，要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神的主权和他的德性。天使让但以理明白属灵征战的重要，除了你们的首领麦加勒之外，我们看到没有人帮助我，强调着征战的激烈和需要属灵的支持。连天使长、神的勇士都需要属灵的同伴来帮助他，才可以刚强起来。马加勒都曾经帮助 这个加百列彼此的扶持，互相的帮助。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千万不要骄傲。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祷告是得胜的武器。这个带给我们有这个的盼望，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刻，相信神自己的说话，是我们祷告的力量和保障。神永远掌权，求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那个看不见的真战，藉着祷告，软弱的在地上，祂要赐力量，祂掌权带给我们有这一份的盼望。让我们靠住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可以得胜有余。在这里就给大家两个题目去思考。神这样安慰但以理大蒙眷爱的人，不要惧怕。请你分享是否在软弱当中被神的话语重新扶持的经历。第二，但以理祷告经历属灵的征战，有魔君的拦阻自己的软弱，神怎样触摸他，令他变刚强，赐他盼望而得胜，给你有什么安慰鼓励？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赐给我们有你自己的说话，让我们看到末后有一场征战影响着世界，影响着教会，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魔鬼让我们参与这一场的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这一切，让我们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我们都一起学习达尔利成为祷告的勇士。求主你复兴教会，在这些年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